吗？我们来试一下清唱的第一，我们就唱能不能这首歌啊？能不能这首歌？我想大家都很熟，对不对？那就考大家说啊，没有钢琴还能不能唱？我属于你，这样对不对？我属于你，来，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界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再次，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容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接下去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那多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接下去那一来，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再次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重要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下页第四页，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多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最后一次，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那多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 全心全意来爱你。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朝见你。主啊，就像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主啊，是我们就是想在清礼拜天清晨的时候，用欢乐、用庆祝的心情、用感恩的心情，来到主的施恩座前，将我们自己献上给你。就像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用主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真是能够把我们全心全力全人啊，在你面前献上，成为一个活祭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单单降服在你面前，屈膝在你面前来领受你自己。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纪念到我们的师亲阿什里，他最近身体欠安啊，他现在还没有到我们当中来，但是我们知道他的身体啊不舒服，我们就求你医治他。主啊，他是爱主的姐妹，主你赐给他力量啊，能够胜过这个流感的侵袭。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也在这样流感的流行过程当中啊，可能声音沙了、沙哑了，可能生活上啊力量减少了，可能要很多的对付的对应的一些状态。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啊，这个尘土所造的器皿。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寒冷天气当中，我们的身体可以强壮起来，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主你自己的殿。主啊，求你自己来保守我们。主啊，求你自己来使用我们。这么啊、我们虽然没有钢琴的声音，但是我们还感谢主啊、Uncle Philip 为我们伴奏，谢谢你。求你这样祝福他的身体在你面前啊，主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另外一首诗歌，我先等候耶和华。
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少夜的等候天亮。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少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典。重来，重来。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胜过少夜的等候天亮。用祷告的心从头来。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语。我的心等候主，我的心等候，
胜过少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典。以色列啊，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以色列啊，当称颂耶和华，因他有慈爱丰盛的恩典。
是的，主，你有丰盛这的恩典，我们等候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下面请听神的话语来开始今天的宣召。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下面请中文敬拜组带领我们诗歌敬拜。
弟兄姐妹早，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我们同心来敬拜他，我们称颂他的名，因为他是高过万民的名。我们一起用心灵诚实欢喜的心来敬拜他。好，我们一起来唱亲爱的主。 1, 2, 3。亲爱的主，我愿称颂你，我的欢喜敬拜你，爱你，哦主。求你侧耳听，以我默念为满天，满足你心。亲爱的主，我愿称颂你，我灵欢喜敬拜你，爱你，哦主我王，求你侧耳听，以我默念为甘甜，满足你心。亲爱的主，我愿称颂你， 主我望，求你侧耳听，以我默念为甘甜，满足你主耶稣，我们高举你的名，因为我们需要你。感谢你赐话语方向给我们，唯有你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感谢主你的不离不弃，你就在身旁扶助我们。求主继续每分每秒带领我们。接下来我们唱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能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做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直到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 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就站起来一起来唱这首歌。这首歌是以前盛小梅的歌曲，我们在敬拜唱过，可是不是很熟，可以大家试试看。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赐活泼生命的主，所以我们只要信，不要怕，因为他是信实有能力的主。OK， 没有伴奏，因为这个歌比较活跃一点。OK， 一二三，撒母，他赐江河，旷野。他开道路，相信就能看见耶稣奇妙能力。我们再 repeat 一次。沙漠他开江河，旷野道路，相信就能看见耶稣奇妙能力，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新奇妙神迹，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新奇妙神迹，瞎眼能看见，瘸腿能行走，麻风能解气，白水能变成酒，不会太困难，没有不可能，在心的人凡事都能，瞎眼能看见，瘸腿能行走，麻风的结晶，白水能变成酒，不会太困难，没有不可能，在心的人凡事都能，瞎眼能看见，瘸腿能行走，麻风的结晶，白水能变成酒，不会太困难，没有不可能，在心的人凡事都能，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新奇妙神迹，在 在耶稣基督里恩典无穷尽，来信靠，来求告，来重新得力，在耶稣基督里信心要坚定，来看他新奇妙神迹，来看他新奇妙神迹。
哦，主使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主啊，我们让能够看到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行的神迹。主啊，在2020年的时候，主我们多么盼望我们能看见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主啊，或者在我们当中是你欠安的，或者在我们当中在等候工作的，或者在我们当中在等候啊一切在生命当中中的事情的发生。主啊，不管是哪一件事情，我们求主你啊，让那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按着主你自己的美意，按着主你自己的带领，也按着主你自己的爱，叫我们在生命当中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看见神迹，我们看见力量，我们看见那恩典的记号不断的一点一滴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同心敬拜。主，我们今天是农历年的初二，在来到你面前啊，聚集的时候就像回娘家一样，我们回到父的家来敬拜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祝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啊，人心冷淡了，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人心啊向往的事情不在你那里。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叫我们就是能够能放下一些时候来到主的面前，来享受与父同在的喜乐跟平安。主啊，我们希望生活当中有平安，我们希望生活生命当中有喜乐。可是很多时候，当我们靠着自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自己的向往，靠着自己的计划的时候，我们往往得到的是忧虑，是愁烦而已。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放下一切来寻求主的时候，圣灵就向我们的生命讲话。主啊，今天的礼拜当中，我们求主你向我们说话，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特别把今天早上的机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很多弟兄姐妹在寒冷天气当中不敢出门很多弟兄姐妹在寒冷天气当中身体不舒服，我们求主的医治临到他们。我们特别把这个礼拜六晚上的6点钟开始的这个新春的联欢晚会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主啊，叫每个团契在你面前所预备的在那天晚上都拿出来庆祝，为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是个新造的人，或者在你里面，我们是过去成过去的，我们都完成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在你面前，主，我们享受新的生命，享受新的生活，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用新的心、新的灵来快跑跟随耶稣基督。我们特别就把2月1号晚上的庆祝会仰望在你面前，求主祝福每个团契在你面前所预备的，祝福我们的负责的同工。执事罗燕，求你祝福他，在他的策划当中，让这个会真是可以容神一人。主啊，不单单的吃吃喝喝啊，清清住住而已，也更在那个地方来数算你啊，在我们一生当中所施下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所以说，基督，我们在这个时候也真是为我们教会当中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把亲爱的弟兄的身体用在你面前，求主你医治他，看顾他；养妈妈的身体，求主及时看顾他，让他好到完全；燕燕姐妹的身体，她的腹水仍然在，求主你挪去他，让他越来变得越小越少。我们把 Care 的婆婆的身体，她的胃肠仰望在你面前，在进出医院当中做，或者在明天她要做观察，再做进一步的了解。主啊，求你医治她，看顾她。就是 Paul 的妈妈，也把可杰在台湾，她回到家过年在这段时间呢，她的可能是她的妈妈比较辛苦，家亲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主啊，求你赐喜乐平安在她心中，也求主医治她。 也把丽琴的妈妈也放在你面前，她还有两次的化疗的时间，主啊，就求你医治她，看顾她，好让她好到完全，在年纪大的时候仍然享有平安的喜乐的心情。主啊，我们把 Jessica 她的复原也放在你面前，专门看见她来教会，主啊，看见她真是一个活泼可爱啊，像天使般的一种笑容，她在我们当中是带给我们极大的力量跟鼓励。但是她的身体，我们求主你医治她，看顾她，让她的经脉的连结都能渐渐的复合啊回来，求主你医治看顾她。阿什利他也在感冒当中，所以今天早上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来侍奉你，主你知道，求主你医治她，看顾她。也知道现在走红啊，姐妹在中国，主啊，那个地方啊，很多人都想要离开那个地方啊，就是因为最近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求主你来带领啊，亲爱的父神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是在谦卑的祷告，为着武汉肺炎在各地的疫情，祈求你的怜悯与恩典，将来疫情让我们更加知道人与生命的脆弱，我们的心灵也是如此的软弱。唯有依靠全能慈爱的神，唯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为着封城地区的当地居民祷告，主啊，求你在这样的时刻用平安降下给每个人啊心中忧虑的人。你是万有的神，必能调动万有来帮助他们。主，我们恳求你，求你特别施恩给各地第一线的医疗人员，保护他们，让他们谨慎每一个环节，而借着他们的手让病人得以痊愈，也赐下启示与智慧，让医疗研究人员可以找到有效的治疗防疫的方法。主要在这个春节假期，华人社会人口大量流动的时候，求神让各地的民众都能谨慎重视但不恐慌，让大家不自私，有公众意识，保护自己也保护周遭的人。全球各地已经有一些确诊的病人，你是那耶和华拉法，求你用你医治的大能如同光一样的照在每个需要的地方，凡向你呼求的都求你侧耳垂听，恩手医治。如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所说的，我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慈爱的天父，因为你顾念我们，深信守约施慈爱的神必赐下平安的意念。你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耶和华拉法的神啊，你是我们所依靠的，我们将这个疫情交托给你，也深信唯有在你里面我们得享平安。我们求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祷告，为所有的受到疫情攻击的人，求主你这是医治看顾他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尊你名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首先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手上有一张欢迎卡，我看这个欢迎卡我感到很刺激 surprise。我们欢迎我们的张凯牧师。张凯牧师，他是在我们在渥太华的时候，他是我们在同一个教会，他有一段时间在我们洛杉矶这边来做神学院进修，现在他还在渥太华，欢迎你。在我的右手边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那么在我的左手边，下面请大家打开手中的程序单，我们有几项事项报告。第一，全体教牧同工及执事工作所有主力弟兄姐妹，农历新年蒙福，万事如意，欢迎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会后请各位参加装备训练接午餐。今天是农历的新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够一起来侍奉主。第二项，今年教会的午餐由王元霞姐妹及家人奉献，感谢弟兄姐妹对他们一家的关怀与带导。第三项，为了准备农历新年的庆祝活动，今天下午1:45将在教会一楼进行彩排。今天下午一楼教育厅将取消任何其他的活动。在你们的程序当中有一张夹页，就是关于本周六我们教会的新年庆祝活动。有一个单张，希望大家用这个单张去邀请我们周围的亲戚和朋友来参加我们新年的聚会。第四项，就青少年团契于本周日晚上6:30在教会聚会，欢迎6年级以上的青年来参加。第五项，本周三晚中英联合祈祷会于1月29日晚8:00在教会举行，由林志达弟兄来带领。第六项，本周五晚的儿童团契为配合教会农历新年的联欢晚会将暂停一次。第七项，本教会将于刚才已经报告过了，那欢迎欢迎大家预留时间来参加。第八项，潘世界将于2月2日下午3:30开放他的家，与大家共同观看美式足球的全国冠军赛，欢迎弟兄姐妹到访。第九项，是教会的午膳服务是为鼓励弟兄姐妹留在教会，彼此交通。教会鼓励弟兄姐妹一次奉献全年的午餐，以免每周付款。成人全年是200块，12岁以下的小孩是全年是150块。也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入捐主日的午餐，以帮助开销。每日午餐的所需的经费是375，请向办公室去登记。第十项，今年我们的全教会同心祷告日是在星期4晚上8:00到8:30，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我们 来一起举起祷告的手，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为国家、为社会来祷告。第四一项就是全教会的圣经工作坊，下一次聚会是在2月7号晚上8点钟开始，由 Pastor Jay 来带领。第十二项，本教会将于3月14日周六上午9点钟到1点半举办的 CPR and First Aid Class 训练，是这个训练培训是专门为儿童、青少年以及长者施工的童工而设的，由美国心脏协会主办，请有兴趣的弟兄姐妹能够报名参加。报告就到这里，我们下面继续用奉献来我们的敬拜，请招待到前面来。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主日的清晨来到殿中来敬拜你。主，感谢你，你供应我们日用所需，也更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现在我们把我们所得的一部分金钱奉在你的坛前，为你的圣工所用，求你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家庭。祷告不废，来自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下面我们请马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是大年的初二，我想在华人的世界当中这两天应该是值得庆祝的。虽然我们都离开家乡来到美国，可是在我们的意识里面，中国的过年还是对我们来讲是很深刻的印象的。那我们在今天早上周报当中特别夹这一章看到的是新年的祝福真的在这边邀请弟兄姐妹，你也邀请你的朋友来参加，当你来了以后你就得到新年的祝福了所有的团体会用他们极精彩的节目来祝福你。我们相信那天的晚上的节目是精彩可期所以弟兄姐妹你就不用犹豫的来参加吃晚餐，然后大家在神的面前来同庆这个新年，所以在这边再邀请你一次。还有我们在刚刚永祥报告2月7号就是礼拜五，我们有第二次这个全教会圣经工作坊Pastor Jay会带在那个之后呢，我现在要说的原因是你从现在开始就可以预备读那个约拿书不是约拿书，对不起，路德记，是路德记，所以你现在开始就可以开始准备路德记，把它读得越熟越好我们就等着你。在 Pastor 讲完之后，后来有两个礼拜我们会分班英文堂可能在上面，中文堂可能在下面。那我们在这个路德记的这个研究当中，我会给你们问题，我们会分组然后讨论沟通，然后上来报告的。那每个小组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那是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学习到怎么样应用在读圣经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有更大的兴趣在读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在今年要做的事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向神来祷告。那今天早上我们开始要讲罗马书原来是今天还有一次的那个约翰三书，可是约翰三书我今天要讲的大概是跟上礼拜讲的这个内容差不了太多 啊，就一案三书就十五节而已，所以我就不再讲了，我就赶快就跳进我们今年所计划的罗马书的整个啊系列的讲章。那我们知道罗马书是一本比较重要的一本书，那要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整个使徒保罗他的一生当中，他对神的认识、神写的精髓，以及他对福音的了解，完全集中在这本书上面。所以看得到，说他写了13本的这个书信，但他整个精髓就在罗马书。所以罗马书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这样一个礼拜讲很多节，可能要讲上跟下有可能。但是我希望这样一个书可以帮助我们。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福音大能带动翻转生命。我们福音的大能是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的，我们要生命要得着翻转，我们需要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的大能，很多人他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当他感到很 depressed， 当他有一些失意的时候，很多人做法不一样，他可能会有些想要去买东西，去逛街，去 shopping， 有些人可能会到那个Vegas 去赌钱，有些人可能会看色情影片，每个人都不一样。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当你低落的时候，当你心中恐慌的时候，你总想要做一件事情，好像来让你用心情来改变。但弟兄姐妹，不管你是用什么方式去改变你的心情，你过了以后，你还是你就是你去逛街，你到 Vegas 到什么地方回来，你的心情还是一样的失落，一样的空虚。最终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回到哪里？要回到圣经，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而这个时间通常是我们最困难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来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但我们必须要知道福音的大能在这个时候要给你力量，福音的大能在这个时候要告诉你你当走的道路是什么。只有从神的话语当中你才找到一个出口，要不然你生命会在一个死胡同当中，你出不来的时候你会很累的。所以你要找到生命的一个死胡同的出口，我也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到。而罗马书这本书整个就是保罗一生当中他不是没有挣扎，就像他在第七章十八节说，我也知道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写了很多他心中的挣扎，他写了很多他心中所缠绕的问题，他可能一时找不到答案。但是到七章二十五章说，感谢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我们就有盼望，在他里面我们就得着了力量了。所以怎么样，你要回到神话语来，这是我们在整个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要向弟兄姐妹说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来想的是什么是福音的大能，到底什么是福音的大能。我们刚刚讲过说罗马书是保罗他写给一个他不认识，他未曾在他们中间住过的一个教会，他是写给当时全世界最伟大的帝国当中最伟大的城市的一个教会，罗马教会。因着这样，保罗非常小心谨慎地选择他的思想跟他所用的话语。你想，如果你不曾到一个地方去，你要怎么介绍你自己给他们认识？你如果不曾到那个地方慕过会，你对他们完全不理解，你只是带着福音的感动、神的催促、圣灵的带领，你要写一些话给他们，你会怎么说？你有什么见证？特别在那个初代的时候，所以保罗他是写给一个他不曾去过、不曾触摸过，而且他写信给罗马的时候是他什么样？他是带着福音的手链去的，他是带着福音的手链，在他生命的最后的快到最后的时候，他是被告的身份，他要去那里，他要到那边去。我们不晓得你想象他的心情，就像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着主怎么样？要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怎么样？要喜乐。可是当他说你们要喜乐的时候，他在哪里啊？他在罗马监狱里面，一个臭气冲天的地方，一个生活环境非常不好的地方，一个让人会作呕的地方，一个让人住不下去的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他怎么样？他把他在里面的喜乐怎么样用书信传达出来给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喜乐，要在主里面常常喜乐，要靠着主常常喜乐。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弟兄姐妹。从一个人他所说的话语当中，我们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知道他的生命的内涵。从他讲话当中，从他举止当中，从他应对当中，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格是什么格，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品质是一个怎么样的品质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保罗，他是这样一个人。整本罗马书在阐述一个很重要的神信仰概念，就是贯穿整个罗马书的神的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是神送给我们的白白恩典，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都能得到。福音的大能可以翻转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似乎把这福音的大能看得怎么样，非常稀松平常。当我们讲到福音大能的时候，好像你没有什么感觉。当我们讲到中文讲到说啊，你有福音，福音很有能力，你这个能力讲说你感受不到那个能力是什么。但是你用英文来讲说一个 power 的时候， the power of the gospel 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改变。那 power 本身在你的表达当中，那种心里面整个这个细胞整个身体的互动都全部展现出那个 power 出来。可是你讲中奖能力的时候，你感受不到，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感觉没有？罗马书第一章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什么能力？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对不对？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我的见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会得着一个什么能力？当你要读到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没有感觉什么？这是个 power。但你在希腊文在说这个能力的时候，是什么？像什么一样？像那个炸弹一样，像一个风炸那个炸弹一样，会把你炸到你这个人。当圣灵的力量把你炸到的时候，你的全身会改变，你的全人会改变，你的思想最里面的都会翻转过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就是这样子。而福音的大能是像什么样？福音的大能就像这样子。为什么保罗他会从一生的力量，他下半生为主摆上他自己？因为福音的大能，因为他被炸到了，他被深深被影响了。我很喜欢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福音的大能。我很喜欢何神信的领袖第八课的阅读文章里面提到魏勒德，就是这个 Dallas Willard， 他在《天外抹泪》的这本文章分享到一则他年少的故事。那这了解神国及福音的大能有极大的注意。他说他小孩子的时候，他住在密西西比的南部，当闪电的时候呢才有电，可是电的供应量呢超过他们所要的。那么他在他高三的那一年，乡村的电力局将电缆延伸到他们的村庄的附近，住宅和农场现在都有电了，不要等到闪电，这平常就有电了。当电缆在我们的农场设置的时候，我们生活方式全然改观了。日光和黑暗，冷和热，干净和肮脏，工作和休闲，准备食物和奉上食物，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然而我们还是必须要去信赖这个新的改变，并且实际学会如何使用这个电。当然有些人立刻见到可能的注意，就紧接着就便采取行动了，就马上来接受了。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怎么样呢？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的缓慢，甚至停顿不前，他们甚至没有办法信任这样一个电的来临。事实上这些农户已经听到这个信息，你们当做好准备，电力就要来了，电力就近了，就了，你们以后是会很方便。这个广告他们都知道，这个信他们都知道了。改变或是放弃他们在使用的煤油灯，或者放弃他们所用的灯笼，电力可以让他们的生活更美好，他就近在咫尺，只需要做安排就能使用。但奇怪的是什么？有些人就是不肯接受，他们拒绝进入电力的国度里边。有些人不想改变，其他人负担不起，这是他们自己的想法。弟兄姐妹，在福音大能的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经常在那边进进出出， 我们经常好像进去好像又出来，好像我们里面没有得到什么。但是你可以想象，当一个电力的国度里面，他那里的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在冬天的时候？我最近啊，最近就在我家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是白天晚上奇怪，我家怎么经常就停电？停电到我都觉得奇怪，说我难道我没有交那个交电费吗？可是我去看查看一下，我电费都是有 credit 在上面的，都要扣钱的，所以我不会是照那个付，我会付比较多钱，让他就扣，我怕到时候忘记付钱。结果我看都还有钱，为什么那个灯一个礼拜下来经常就断电，经常断电？那我就等啊，可是我在用电脑，那电脑突然断掉了，哇！那个 data 没有 save， 就整个就流失掉了。还有更糟糕的是什么？还有更糟糕的是，这个热水烧到一半，啊，还没有开耶！你要喝吗？不敢喝啊，不喝嘛又没有水可以喝，所以当然就觉得很复杂。经过三个礼拜以后，有一天早上，我想说这个一大早六点多还在停电，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我就出去看看，我想说我要到隔壁去问问他们家有没有电，是不是只有我家有电。刚好去问的时候，我隔壁那一家也没有电，可是在前面那一家有电。他说他家有电，说啊你家有电，所以我们就去看那个电表。去看电表，那个在墙壁上有两个电表，一个是总开关，一个是上面是我们是25115二分之一，第一家是25115，那我是二分之一，所以我们就share有那个电表。那我隔壁那一家是住一个80几岁的 Frank， 一个墨西哥人啊，他很友善。那我就他就问他说他有没有动，我看那个是开的，我说你们还动他，他说有，他都一天都动好几次。我说哦，一天动好几次，为什么一天动好几次？因为他可能用那个什么，用电炉，用他的那个他的电力可能是 overload， 所以他整个就跳掉，所以他跳的时候他也不晓得是哪一个是他的，他就全部把它打开，哒哒哒哒哒弄一弄，哎，幸运的时候他家有电了，可他家有电，我家没电啊。但我要等到他又做错了，他要重新按的时候，我才可能在期待那个电来了。所以那天就是这样发生了，我就跟他解释说 ，Frank， 右边这个是我们共用的，你不要去碰它。那左边这个有上跟下，上面是你的，下面是我的，所以你要动就动上面，不要再动下面了。你知道我去纽约回来的时候啊，家里没有电，而且我们家那个电冰箱啊，我去那个 Costco 买一个什么什么 nine 什么那个什么 nine roll 什么东西，不是一个小馒头吗？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就拿出来让它自己发了五分钟，这3个小时再蒸，对不对？就那个放在冷冻全部爆掉了，因为没有电，所以它都发了，所以整个都打开了，整个所以那个东西一大堆东西都不能吃了。哦，也不知道停电停多久了，后来去也是从他们找到原因的，可是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那个 Frank 他做的。所以现在这次知道，所以这次知道以后就怎么样，这个事情就不再发生了。我经常会去看一下。我要说这个原因是，通常我们在福音的世界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跟神交通，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跟神支取力量，我们要学会在一年的开始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哪些时候我们要不浪费时间来亲近他。我们今天在礼拜四晚上8点到8点半，如果你那个时间你不行的话，你可以选在不同时间，就是同那一天就好了，你照常可以打卡。在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最近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不晓得是怎么样，礼拜四到的时候我特别的期待，特别期待，哇，今天晚上一起祷告。不是说他平常不祷告，他平常都有在祷告，可是当礼拜四来临的时候，那个八点到八点半来的时候，他就特别的兴奋，就在预备他自己。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哦，我就不晓得应该怎么祷告的时候，我就从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张条子，写了好多好多好多，把平常那个在祷告的事项，那些人弟兄姊妹的名字，有时候在比较需要再写一次，然后就那一个祷告，真的要祷告完，要至少要40分钟，所以绝对够了。那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在神的国度里面来支起神的力量。 当你有这样做的时候，神会给你很多力量。事实上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不是偶然的，是在神命令当中的必然。为什么？在过去个礼拜当中，在你看得见看不见，你知道或者不知道当中，你知道你可能，如果你知道你可能在面对一个很大的危险，但是你平安度过了，也有可能你这个危险在那里，可是你不知道，可是危险可能伤害你，但是你没有受伤害，你也根本不晓得那个危险存在，而那个危险是谁把它挪开掉了？是神把它挪开掉了，是神把那个危险把它 take care 掉，把它挪开，让你毫无感觉。所以我们说要经常要感谢神，要常常喜乐，对不对？凡事谢恩，对不对？要不住的祷告，就是要这个意思。因为在我们知道不知道的时候，神在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而在保罗生命当中，他非常深刻感受到这一点，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未来。当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把从神所领受的，他把自己肉体也好，灵也好，他把它分得很清楚。有时候我们最大的征战不是那个管辖幽暗世界及天空属灵界的恶魔，我们最大的征战有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我们肉体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征战。我的嘴巴爱吃什么，我的嘴巴爱讲什么话，我的心爱怎么感觉，都是这个肉体。我们的肉体这样会辖制我们，我们会被我们的肉体来绑架我们，我们的肉体会绑架我们的心灵。所以在罗马书4:29就适当告诉我们说，通常这个肉体跟属灵征战的时候是谁赢了？是肉体赢了。所以我们要对付的是这个肉体。我们的懒惰也好，我们的不想起来也好，我们不想做也好，都是我们给自己一个 excuse， 我们给自己一个说法，我们给自己一种讲法，以致我们就顺服那个撒旦在我们心中所设下那个网罗来指导我们怎么生活。当我们一旦照着那个方式生活的时候，我们觉得生活很没有力量，我们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国度里面福音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实际的作用。所以真的期望我们真是能够在这边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这个电力的国度很重要。就像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在乡下长大，小时候并没有自来水。我想从台湾来的这些大概比我大一点的人，在乡下的在都市的不一样。在我在乡下找小时候，我每天下午要去挑水，跟哥哥跟姐姐要去挑水。那挑水要挑满两个水缸的水来足够全家一天的使用，这是我的工作，就每天下午去挑水。那过了几年以后，我稍微长大一点点，自来水终于来了。哇，那时候就开始发动全村说，哦，那个自来水要架设到这个村庄来，说那个工程会每家要先付多少钱，那付多少钱以后，让那个工程赶快完成，那他要装一个水表，那你一个礼拜一个月你用多少水，有那个表显示出来多少钱，你再付那个钱，以后就是这样生活了。哇，大家都很开心啊，对我来讲是最开心的，对不对？为什么？不用挑水了，对不对？所以自来水来了，生活方便了许多，那用水很方便，一转就有了，对不对？可是我妈妈说啊，还是去挑水吧，用自来水要花钱，自己挑水不用钱，而且可以锻炼体能哦。挑水不用钱，而且可以锻炼体能，我也相信。你知道我的个子长不高，对不对？我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因为你小时候都挑重的啊，这成为了 excuse， 对不对？要不然可能会长得更高一点，但是这个无所谓，这个外表的不要去在意它，对不对？所以就这样挑水，后来还是挑一阵子，后来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我妈妈就说不要挑，我都忘记什么时候了。可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因为自来水来了，还要去挑水，你就觉得怎么样？心不甘情不愿的。以前在挑水的时候都不会抱怨，对不对？都不会嘴巴嘟嘟咕咕这样翘着嘴巴去挑水，对不对？现在自来水来了，你再去挑水的时候，你心中感受怎么样？不一样嘛。所以你就嘟着嘴巴去挑，那脸臭臭的，对不对？挑一直挑，挑到满。所以我发现不管做什么事情，一旦你觉得心不甘情不愿，做起来就有很大的压力和重担。 新的改变、新的尝试都会带来紧张，但福音要带给我们的是祝福，福音要带给我们的是祝福，没有伤害。使徒约翰和耶稣都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福音来了，你们要悔改，但有多少人愿意呢？今天经文是保罗写给写给罗马的弟兄姐妹，这是他的自我介绍，也是整个罗马书的引言。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特别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他怎么说。好，使徒保罗他对他自保罗使徒保罗对他自己的看法，我想每个人对他自己都有看法，保罗他对他自己也有看法，你对你自己也有看法。我们来现在看保罗他怎么介绍他自己。我们来念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时候保罗向罗马的弟兄姐妹介绍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不是说自己是一个神学家、一个圣经专家、福音最前线的战士、聪明和智慧的人，他不这么说。他也不是说我的师承加马的什么事，他都不讲这个事情。他也没有说自己是一个惊动小亚细亚的欧洲的人，他的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他更没有说他是一个在传道上多么有果效，他曾经建立多少教会，走了多少传道旅行的路，引领多少人信主，他不说这个。他只简单的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我的工作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福音给你们。这是他的自我介绍，这是他的自我介绍。他用仆人的字，就是事实上就是 Davos 这个希伯来的 Davos 这个字是就是奴隶或者是奴仆。仆人就是奴隶或奴仆，你讲仆人会比较好听，对不对？但你讲到说我是奴隶，我是谁的奴仆的时候，那听起来就有点怎么样，感觉不一样。我们看到他一生的福音大能的，在福音大能的带动下，保罗成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奴隶。这种自我认知很自然的成为他生活的内容。他深深知道仆人或是奴隶、奴仆意味着什么。他也知道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向着标杆快跑，跟随基督是唯一的一条路。这就是仆人路。所以保罗想他自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的主人，他的主的奴，他是他的奴仆。所以耶稣爱他，为他舍己，都他知道。因此保罗坚信他不再属于自己，完全属于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说我们在今天在教会当中，不管是做牧师的传道、办公室人员、执事、各团体的负责人，或者所有的弟兄姐妹，若我们要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我们必须成为耶稣的仆人、耶稣的奴隶，不然你永远不会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什么叫仆人？什么叫奴隶？没有你自己的打算，没有你自己的想法，没有你自己的主权，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降服在你的主人带领当中。就像保罗把他一切的他的生命怎么样降服在神、在耶稣基督的带领当中一样。所以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对不对？乃是谁？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对不对？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了。以前活着是保罗，是那个爱律法的保罗。”用律法主义的保罗，但是现在活着即不再是那个爱律法的保罗，现在活着保罗是谁？是耶稣基督。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主，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哇，这个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年过一年，一天过一天，你有没有感觉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或者你感觉现在活着完全是我？如果你现在活着完全是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活得很辛苦，活得很累。但是如果你现在活着不再受难，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时候，你向他支取力量，你向他，你信赖他，你依靠他，他要他就会给你所需要的。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就把你想要给你。或者你想说我现在活着只是我这个人，不是这样子，我现在活着不再受，这是他说的。那么奴仆有另外 一方面的意义，在旧约里面是属于神伟大人物常用的字，像摩西自称是主的仆人奴仆，耶稣亚自己也自称是神的奴仆， 先知们有别于其他人最值得骄傲的名称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是个非常高尚，神的仆人是个非常棒的一个名称的一个名分，能成为神的仆人是个最大最大的恩惠恩典。我常常喜欢读那个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在使徒行传第五章41节告诉我们说，当彼得他们被抓到公跟院，被抓到公会去打，要去审问以后啊，被放的时候，哇，他出来在当他们被抓的时候，再出来教会，就整个教会都为他们祷告。在他们祷告的时候，那天他们就被释放出来了。被释放出来之前，他们被打、被恐吓，叫他们不要再奉这个名传道。可是保罗他出来，这个彼得他出来说什么？罗马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节说什么？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查一下吗？可以大声念一下吗？五章四十一节，他们离开公会的时候怎么样？心里欢喜啊，心里不在心中偷骂，哎呀，跟耶稣基督这个见证他没有意思，还要被抓来问，抓来打，对不对？他们离开公会，他心里欢喜，为什么心里欢喜？因为配位这个名怎么样？受主。仆人是最美的称呼。如果你能成为神的仆人，那是你最大最大的恩宠跟祝福。不要以作为神的仆人啊，我怎么不去做神的仆人？我岳父就笑师母说：“你别人不去嫁一个牧师干什么？对不对？”我就不说他了，不要说他，对。我岳父比较眼光，但是师母没有眼光。所以保罗他自称是耶稣的奴仆，正表明他继承先知。这些人的伟大与荣耀，就是因为他们是什么？神的仆人。保罗也是这样，这耶稣基督的仆人的词的这句话，说明伟大爱心的责任，同时也是伟大职分的一个荣耀。我们看到保罗他的一生当中，他是先成为仆人，然后再成为使徒。在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十五节、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在这边看到说，神他很早就把他怎么样，从母腹里怎么样把他分别出来。以前的保罗他不知道，他很早的时候神把他分别出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母腹的时候神就把你分别出来了吗？你可能知道可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应该知道，对不对？因为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因为你认识了耶稣基督，你是从小就在母腹当中就被分别出来的。他保罗说：“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于外邦人当中。”这保罗他成为神的仆人，他觉得最高尚、最光荣的一个任务，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光荣。神对每个人有一种计划，每个人都是神意念的表现。没有一个人生来是毫无目的的，神差遣他，差遣每个人到他到世界中负担一定的工作。所以在你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你的社区当中，你一定担负一种责任。保罗是一个被分别出来的人，他被分别出来是为了把基督怎么样传于外邦。今天你被分别出来，你愿意为主摆上吗？神把你放在教会当中，你看见自己的责任吗？在教会的需要上，你看见自己的责任吗？在我们的当中，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保罗再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的是，第二个是使徒保罗对他的讲道的观点。我们来看，我们念这段圣经来， 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领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从第一节第二节和前面看见保罗要宣扬的福音不是什么神学上的高见或者什么吸引人的信仰的理论，就像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3节他说什么，他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了我们的罪死的，就是他传的福音就是这样子。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保罗他当日就那个时候他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在大马士的路上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所领受是什么，他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第一就是他要见证什么，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的。而圣经照圣经所说，这个圣经是指什么，旧约圣经，这是指旧约圣经，照圣经照旧约圣经所预言的所说的，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这里圣经就是指旧约圣经，弥赛亚已经在旧约圣经当中来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根据我们刚刚所念这一段的第三节第四节说的，说保罗讲到是集中在基督身上的他的人性跟他的神性，整个保罗的宣扬的重点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人性跟他的神性。第三节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么在这里在希腊文是从大卫的种子，一个 SEED 是个单数的，是个种子，他是从大卫生的，就是他是大卫的种子。这里要强调的是大卫的约，强调是大卫的约。在这里我要稍微说明一下神与大卫的约的重要性。大卫的约就是指神通过先知约拿单啊，对大卫的应许，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找到，并且随后在历代志上17章以及历代志下16章中做了一个总结。这是神和大卫之间所立无条件的约，通过这个约神应许大卫和以色列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将来自大卫的家族和犹太支派当中，并且要将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这是神给他的一个约。那大卫的约是无条件的，因为什么？因为神没有将任何顺服的条件放在这个约里面来叫他实现，确保所立的约仅仅是依赖神的信实，这是神主动给他的，完全不依赖以大卫和以色列的顺服，不管他们顺服不顺服爱不爱神，神把这个约怎么样把这个祝福给他们一起给他们呢，这是神的信实。所以大卫的家国跟宝座将永远建立的应许是重要的。所以当大卫他想要为神建造一个家的时候，结果神就赐给他一个殿，一个王位。在希腊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家跟圣殿跟王位王座宝座是什么样，是同一个字根。所以大卫只有一个心愿要为神建一个家，神就给他一个圣殿，给他一个什么，给一个宝座，一个永远的宝座。所以神是信是圣实，所以将永远建立的应许是重要的，因为他表明弥赛亚将来自大卫的家族，而且他将建立一个国度，自此开始他的统治。那这个约是由这个词得到总结，家是什么，家是应许大卫家族中的一个王朝。那国呢，是指的是由国王统治的人，所以有他们出国在这边。宝座是强调国王统治的权威，以及永远就强调大卫和以色列应许的永远和无条件性。所以当你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这个列王记上下就这么多王啊，真正合神心的王有多少？非常少。好的王，神眼中看为好的王没有几个，五个手指算不完的。那圣经当中怎么定义这个好王，这个王是好的还是坏王，还是好王，怎么定义呢？圣经只定义的好王坏，就是一个定义方，就列王记上就只说一件事情，这个王有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来敬畏神的，这个王是什么王？好王。 而且这个王不但是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以外，这个王啊怎么样，要遵守摩西啊，神界的摩西所颁发的条的这个律例典章制度，对不对？按着神的话去做的，这是好王。你说要这么做容易吗？说起来容易，但是好像做起来都很困难，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碰到肉体问题啊，因为碰到私欲的问题啊，所以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人就会怎么样？会渐渐离开神，就像亚当夏娃把神把它放在哪里？伊甸园。说园当中所有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有园中央那颗果子你不能吃，对不对？因为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那这个撒旦就跟他说：“哎呀，没会这回事，你们吃了以后眼睛亮了，你跟神一样聪明，你吃了以后你会真的是你的世界就变了，你的生命就翻转过来，真的一颗他就怎么样，就吃，对不对？吃着眼睛都亮了，哇，糟糕，怎么没有穿衣服，对不对？开始躲起来，对不对？不吃还好，一吃怎么样？遗憾终生，对不对？吃了一直必定死。有时候神就像这样，就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当中。你说叫他守这个，就其他都给他吃，就一颗不能吃，他也守不住。何况是那些王，不是说我们同意他们，而是说。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在这方面得到了见解，所以在这就是在这里提到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一生的意义。那么在这第四节说，按着圣善的领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来显明是神的儿子。好，这里复活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希腊文这个单词对获得思想的力量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呢？因为它与我们的英文单词这个地平线有关。跟这地平线有关，这 horizon 这个地平线有关，这个 horizon 是什么？是天地的边界。就复活刚好是在天地边界当中产生出来的。上帝的大能从死的地平线里举起的谁？耶稣基督。这清楚说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像镜片一样，直进到使徒保罗的生命当中。好像逼运在他里面一样，成为他一生的侍奉跟引导。我上次去做那个陪审员的时候，我被选到了，就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才弄完。那我们这个陪审员12个人当中，后来就一致认为说这个人是有罪的。为什么呢？那一个年轻人他偷东西偷了好几家，后来这个警察局就在他的身上就放一个这什么晶片吧。我感应器，我不会讲那种东西，追踪器吧。所以他到什么地方，他从警察局都可以按就知道他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他到什么地方，他都明明知道他身上被植入这个晶片在里面，他还要怎么样？还在偷。那个法官问他说：“你知道你身上被装着那个晶片，你到哪里他们都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啊，但是我要 give me 一个 chance 啊。”哦。他就这么讲，那我们想说你这个真的是头壳有问题，对不对？所以我后来大家都一直说他有知道有罪，但是呢，那个辩护律师很厉害，哇、哦！我才发现说这个律师啊，当律师不容易，真的可以把死的弄到变活起来，把活的弄死了。就他们在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说这个复杂，这个找到一个切口，他就马上就进去了，就开始反攻了。那么明显的罪就这样能逃脱，但是我们陪审员最后我们决定的时候，就他应该要认罪才行。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生命当中被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件事情，或者是像一个晶片放在他里面。耶稣基督复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他仆人，这样一个认知，整个影响到保罗一生的侍奉。不管多困难，不管多远，不管多甚至都不，他都会去。但我们也不能忽略第四节的另外一句，就是说按圣善的灵。这意思是说，这位耶稣基督不但具有人性，而且具有神性。按他外表的肉身说，却是降生为人。按他内在的本质来说，因为他是玛利亚跟从圣灵怀孕而生的，所以他具有圣别的灵。 那这个圣别跟这个凡俗是不同的，意思就是说他跟世人不同的，他实际上就是神来成为人。因此我们在庆祝圣诞节过了，对不对？他是神成为人，因此他是圣洁无邪恶啊，无玷污的，因为他是这样才能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这个才能成功在神的面前担当并除去众人的罪。所以使徒保罗要啊，罗马教会知道他传讲的这福音大能是根据旧约圣经先知的预言，以及圣灵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神性与人性来说的，并且在福音大能的带动当中，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了。所以从这段圣经我们看到这样一件事情。所以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啊对他讲到观点有两个：第一个，他所传的是道成肉身的福音；第二个，他所传的是一个复活的福音。不但是道成肉身成为人，而且这个复活的福音成为神性跟人性同时传。道成肉身是成为人，是人性；复活这是什么？是神性。所以他所传的，一个是复活的，一个是道成肉身的福音，一个是什么？是实实在在的人。那另外一个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复活的福音。所以耶稣他复活了，他是神的儿子。那第三个我们一起看的，是啊，使徒保罗对他的侍奉的看法。那这点我们大概今天没有办法讲，我们就等到下一次，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不好？我们不会结束的。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借着使徒保罗他怎么样认定自己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的印象、仆人的概念，整个在主导他的一生。主啊，不管从早年，特别是从大马士的路上被神的被主的光照耀，他扑倒在地，当他在站起来的时候，他眼睛瞎了三天三夜。亚拿尼亚为他祝福祷告，为他洗礼之后，他眼睛的鳞片掉了，从那开始他的人生改变了。主啊，你亲自呼召他成为使徒，主啊，你亲自重用他。主啊，让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学习 他怎么看他自己，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他先从这个过程当中来了解他的宣扬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主啊，求你继续借着罗马书来教导我们，来提醒我们，就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主啊，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来唱三力颂。哎，赞美神圣万福之根，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扬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有挂虑凡事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有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